在春意盎然、充满活力、创意的四月，不管是喜爱外出踏青、被大自然围绕，或是对艺术历史感兴趣，翻开新北市一游，都能感受到丰富的满足。
新北市平林茶叶博物馆推出活动2024茶山缭绕，让整个行政区都浸淫在绿色疗愈的氛围里。当中举办的泡茶室市集还设置有流水面线跟泡茶席，结合茶文化跟饮食趣味，打造出大人小孩都能轻松参与的茶山食疗体验。
还有精彩的音乐演出及茶山聊聊讲座等系列活动，喜爱享受自然及茶文化的你，欢迎来探索品味茶山之美，感受茶山缭绕带给你的疗愈力量。
更多新北市的艺文活动都在新北市艺游刊物里，欢迎至新北市各大艺文场馆及图书馆免费索取，或 Google 新北市艺游即可翻阅电子书哦。
大家好，我是阿松，
我是拉丁，
我们是
两个戏剧顾问。
又谢谢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回来。
哇，终于到了，终于到了我们的闲聊片
啊，终于可以喘口气啦。
之前呢，我们做闲聊片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换季之间做一个转折
啊，一个电档的感觉。
这一次是真的有点喘一口气的感觉，
或者说我有点松一口气啦，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种东方神秘力量，或者是冥冥中有股力量，就是我原本真的有排我三四月是要休息的，因为我知道阿松那个时候就他刚接家教这些事情，他应该会很忙碌，
是，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那阿松很忙碌的时候，我刚好休闲一下，对。然后后面如果我忙起来了，阿松可能已经电档，我们刚好就有一个交替的感觉。没想到
突然间
又有一些邀约啊，或者又有一些工作进来，然后或者学校又发生了一些事，我又突然变得超级忙碌，
哎，感觉又推不掉，你知道吗？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我们两个其实都陷入一个超级忙碌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着说，好，什么时候闲聊片，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集中一点点时间。先把这些事情都先给处理完，这样
对。而且应该说有敏锐一点的听众应该也有发现说，我们其实在后面的时候就一直在狂聊电影了，
是，
应该就像稍微嗅到那个不妙的味道了。
而且这件事情呢，可能也短期内不会真的完全得到改善，
没错。
所以搞不好我们现在还在考虑，但是下一季有极大的几率我们可能会走一个电影季，
没错，就整季都是电影啦。
对，那可能是聊以前经典的作品，或者聊就是最近可能知名的作品，不太限制电影的类别以及年代。
嗯，
然后去选几部我们推荐的，或者我们想看一直没有机会看的作品。
对，目前还在规划中。大家如果之后我们开放就是点片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提一下意见。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闲聊片主题其实是我们上一季挖的一个坑啦，
所以今天要来填坑。
对对对对 对，
可以说明一下啦。我们通常闲聊片就会有一集是很严肃的，一集是很轻松的。那我们今天要先来聊严肃，其实是延续于上一季那个严肃的话题。
是。
就我们其实在聊所谓的叫好这件事情，就是戏剧是不是越复杂越好。
没错。
对，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其实就有承诺说，叫好的作品那边的迷思我们聊完了，我们其实总有一天还是要聊叫座的那边的迷思。
对，就是它的光谱的另外一端。
对，就是那些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啊，例如说作品是不是越卖座它的票房越好，或口碑越好，或越多人喜欢它就是一定是好作品的这种迷思。
是的，
没错。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这件事情，我们这边先画一个问号好了。
对，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评断作品好坏的一个好的依据。
对，是不是一个依据，又是不是好的依据，我们就来聊这件事。
没错，打一个问号这样。
先卖关子，先卖关子。
是，那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进入到讨论之前呢，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剧场的演出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要推荐给大家啦。
本来呢是要直接把他们整个团队拉到我们节目来做访谈的。
对，就像之前的故事专题，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制作也有点特别，是结合在地文化去做的一个演出。
是，可是因为我们最近就像我们刚刚有讲的，行程有点蛮大，
我们已经有点泥菩萨过江了。
对，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讲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刚好最近要做两集闲聊片，
嗯，
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把一些你们的资讯给我们，我们这边在节目里面帮你们做一点点的推广。
嗯，
那这一次要带来的演出呢，其实是我的学弟你的学长，
没错，
就是刚好卡在我们两届之间的 北艺大戏剧系101届的团队，他们叫做石头人制造。那他们这次的演出呢，他们是宜兰的团队啦，
没错，
他们这次的演出其实就是在宜兰演艺厅做演出。
哇，这么大的场地，
是哦，超大。他们说这是他们团队制作这么多做制作以来第一个大制作。
嗯，
对，就是要在正规的大舞台里面做演出。
哇，也很为他们开心。
是，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们的名字，他们这一部戏的名字叫《鸡声》。
哎，
对，就是
歌仔戏吗？
不是，不是歌仔戏那个鸡声，也不是电影那个鸡声 ，right？ 它是鸡桶的鸡，然后身体的身
啊。
我本来以为是有相关的，是不是改编做？后来看了一下他们的简介，似乎不是。
懂，
这个全新的制作，这样
刚好也用了相同名字，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啊、
那演出的时间呢？是5月11号、5月12号。礼拜六礼拜日，那礼拜六的时候呢是下午2:30，晚上7:30各有一场、
嗯、
礼拜日的时候呢是下午2:30有一场。那很开心他们这一次来我们节目、哦、本来要来我们节目做访谈的嘛，他们这一次呢就是有给我们一个折扣优惠
啊，人没有来但礼还是到了，
是的，
感谢感谢。那
他们给我们是9折的优惠，如果有任何的听众现在住在宜兰、嗯、或者说最近刚好有要去宜兰拜访的
啊，有想去宜兰走走的，
对对，我们会把那个折扣的代码放在我们这一集的简介里面，大家可以自由的索取。那这个故事到底是在讲什么？拉丁要不要稍微做一个介绍？
好啊，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脑洞蛮大开的故事
啊，
就是在讲说一个善觉天师陈天成，他公开要招募鸡桶、
嗯、
那我们的主角特派员他就伪装成了面试者去潜入报道，想要一探究竟这个陈天成开设的这个天下第一宫到底是真的有法术，还是他其实只是一个装神弄鬼的神棍，这样的故事、
哦、
感觉其实是对于台湾的在地信仰去做一些挖掘跟探索的一个故事啦，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峰回路转的故事，这样子。
对，我觉得如果对于应该说在剧场里面我觉得蛮会有这一种超展开或神展开的故事，
是，
如果也想要体验这种或是好奇这种故事到底会怎么发展，建议大家可以买票去观赏一下哦。
Yeah， 大家可以也可以点那个 OpenTix 的连结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简介、嗯、会有更多的介绍在里面哦。
没错，
好，那介绍完了我们差不多应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节目啦。
OK，
那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觉得要聊这个主题呢，可以从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一个角度先下去问比较好理解我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好，
那我这边先来问拉丁好了、
嗯、
你觉得一部戏剧作品的商业上的成功，我们俗称叫票房上的成功、
嗯、
是不是衡量它艺术层面成功的其中一个标准？好了，我们不要说全部的标准，其中一个标准
okay， 我觉得是啊。
哎呦，
应该说我觉得戏剧就是既然它是一个如此就是奢侈的说故事媒介，我们当然会希望说我做完辛辛苦苦做完一部作品写完一个剧本可以越多人喜欢越好。
我觉得我们节目长久以来就是推广的那个价值观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从这个问题开始，就是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哦，就是票房是无法估算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的、
啊、
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我们的观点里面是不是这样子的。
嗯 嗯，
对，就是它某程度上来说是可以拿来衡量的，原因是因为戏剧这个媒材蛮特别的、
嗯、
它的保值性呢没有像其他艺术可以那么恒久、
啊、
而且无论是多久以前的作品，无论你是要重演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你是要重演就是
很多易卜生啊，对对对，
反正
古希腊悲剧，
古希腊悲剧的作品，你到当代的时候它其实都还是得以一种偏大众艺术的形式去呈现。
嗯，
你终究是要卖票，而且你终究是要希望那个票房是全部卖完的。
没错，
它就是一个需要人气类型的艺术表演形式。既然需要人气，那人气的累积还有讨论的热度当然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一个方式。
嗯，我觉得它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之前很常提到，我觉得戏剧或艺术某种层面就是一种表达、
嗯、
那既然作为一种表达型的艺术，当然它就有传达就是或者说接收的那一方，
是是是是，
对，我们常常会讲什么舞台，就是国中表演艺术老师又来了、
嗯、
我们常常会讲舞台四要素，基本上除了创作层面的导演啊舞台啊那些之外或剧本之外，一定有一个是观众，
是，
对，有观众这个演出才会完整。那当然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有讨论度或有什么，其实在艺术层面上就代表他能够沟通或接触的人更多，
是，
对，那这样的作品当然我们会觉得在艺术层面上可能就会有某种层面的高度或者说越好，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其实可以被更多人阅读或者跟更多人产生互动。 动。他不会说我今天这个作品做完了，花了那么多人力心血，但只有一个人看得懂，只有一个人有找到可以跟他互动的方式。对，所以能够接触大众，然后能够被大众讨论，我的确觉得它是一个评断的标准。
没错，而且从其他的角度来看，它势必应该也要被列入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的考量。很多人会觉得一部作品即使它完全没有取得票房的成功，没有人讨论它，但是如果它深刻的达到某一些人，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我某程度上是同意的，就是作品跟作品，啊，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作品跟观众之间的连结当然是很个人的。如果你还是有办法达到那么一两群小众的观众的话，那这样的连结当然还是有它的价值存在。不过它有一个层面是需要被考量进来的，就是戏剧的失败的风险啊，其实远远高于其他种类的艺术。一部作品的失败可能是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的损失，如果是电影的话可能会到上亿元的损失。
一定有
这个损失是需要有人吸收的。对，所以它是否能触及到更多的人，或者引起更多人的讨论，甚至这个娱乐是不是能带给更多的人快乐，这件事情是一个我觉得在戏剧艺术因为它的成本过高这件事情势必是必须被列入讨论甚至被列入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甚至我们今天是纯粹讨论是由政府补助，就是好，我们今天这个成品的损失是由政府去吸收，它都不太可能只是说政府投了你这部作品，然后这一部作品只有两个人看，它都还是有昂贵的高额的价值。那就是可能一定要到几千人甚至几万人我们才会觉得这个投资是有价值的。人气跟人流在戏剧作品之中永远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分割出去讨论的，就我们不要管人气， It doesn't really work like that。
对，甚至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讲剧场演出，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团队叫台湾海鼻子剧团。
是是是，
那他们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在盈利的剧团，他们也没有执行，对，所有人都是工作到一半然后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会聚集起来做一出戏。那就连这样的团队他们其实你会说那个价值可能就不一定是金钱这件事，他们还是有想要宣扬的理念，或者说想要呈现的这个世界，或者是呈现他们眼中的某一个东西。那那个东西当然都还是希望触及越多人越好，因为耗费了这么多人的时间跟金钱跟原本可以去工作的时间来这里，你当然不会希望说坐在台下只有一个人。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在任何层面， 不只局限在商业层面，或者说补助层面或票房层面，我觉得任何层面戏剧都是必须要考虑这件事的。
是因为它的成本是高的，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金钱成本，你刚刚讲的海鼻子也有时间的成本。
对，
对，他们必须放下手边的事情聚集在一起做这件事情。
嗯，
而且就是我最初提到的那个戏剧的保值性不如其他的艺术这件事情，可能稍眼即逝，这是指剧场啦。
对对对，
电影现在的保值性应该比较高一点点。
嗯，
对，可是像剧场这种就是我当下来演跟我十年后再演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
对，它的保值性真的会随着时间产生很多的变化，当下有多少人来看，当下有多少人参与这个艺术，它绝对是衡量一个作品，我甚至会直接说艺术价值的其中一个需要被列入讨论考量的事情。但是
OK，
怎么我们现在连录闲聊片都有这个转折的OK， 但是 OK， 有一个转折，它真的不是唯一的标准。
没错，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这其实也是我们有想要在这一集聊这相关的迷思的原因。
是 是
尤其最近其实奥斯卡季就是带来了很多就是有票房的强片的时候，我们又常在那个讨论区的时候看到一种留言。对，那种留言就是这部作品有些人可能针对这部作品提出一些他自己的见解，或者是他觉得在戏剧上或表演上的一些讨论的时候，底下就有人回说可是他票房这么好，你这个没有依据吧，或者说他票房这么好你还有什么好嘴，你就是酸民而已。
是，对，是，
反而用这个标准好像涵盖了所有，就是好像他只要商业标准达到，这部作品就是一个无可比拟或者说无懈可击的作品了。
我好像可以理解。对，就是说因为它是唯一客观的数据嘛。
没错，
就相比于我们讨论的时候什么社会价值啊、艺术背景的那个神秘的价值啊等等之类的，它似乎是一个最客观可以被拿来讨论的一个数据，
它是一个很可以明确视觉化的东西。
没错，而这个数据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有说的，它又真的是一个可以拿来衡量艺术价值，就是戏剧某一个面向的成功与否是取决于它是否能接触到大量群众，是否能引起公众的讨论这件事情有关。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迷思才会这么的诱人，或者有它的说服力在
啊。
对，就是我 这部作品就这么多人喜欢呢，那他当然就是可以直接与好画上等号。
懂，好像就可以用这部作品，他就是有6000万的票房啊，他就是比那个500万票房的还要好。
对，他就是比他好1000万。
我现在有点 PTSD， 让我回想起就是学校的分数这一件事
哦，
因为就是学习这件事的确也没有办法被一个标准化或量化，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学习叫比较好，
是，
所以就是分数的确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
嗯，
可是他确实没有办法，或者说他如果被变成唯一的标准的时候的确会有危险，
是是 是，
对，就像我们很多讲的，就是说我今天国文每次都考100分，就代表我的文学能力很好吗？
打个问号。
对对对
我觉得以前可能会这样子看，但是现在的教育体制好像似乎不太推崇只看成绩这件事情。
对对对，什么量化评量，但不要先让我现在放假还回想起这一切
是是是是，所以它确实跟学校的分数很像，它是一个很客观的依据，然后某程度上它确实也反映了这部作品就是从分数来看好像是教育的品质，
嗯嗯，
反过来看好像也反映了就是票房好像反映了艺术的品质这件事情、
啊、
所以它有一个蛮诱人的点，而且是其实蛮好的论据，就是说因为它票房成功了，所以我可以直接把这部作品与好画上等号。
好，我可以分享一下、
啊、
就是分数这件事是真的会有你说的那个诱人的点，因为我如果今天在教学上我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我算是教的好，可是我看到这个班级的分数的曲线有明显拉升，
是
的确我就可以跟别人论述说是这样、
嗯、
但如果今天没办法就是他们的分数掉了很多，说不要讲分数原地踏步好了，就讲说原地踏步，然后别人说哎、欸，那你教学教怎么样，我说教学教的很好啊，他说那你怎么说，我就说嗯，很难怎么说哎、欸。就是我觉得教的不错，他们反应还蛮好的，这样
是是 是，
上课都会回答问题，
这是最好直接贴到别人脸上
的。对对对对对对，
你好像没办法反驳这个数字。
对，就像你刚刚讲的，票房好像就是你没有办法反驳，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这么多人进去看的。
对，
嗯，
可是这个方式去思考事情啊，就有很容易就会陷入一个迷思，就为什么我们称它为迷思，就是、嗯、其实任何一个单一衡量的基准都有它失准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学校成绩，你只用成绩来看的时候，它也不一定是能完全精准评估这个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是否是成功的。
我现在觉得毛毛的是正常的我总觉得这个主题是你故意的，对不对？
没有
没有，因为我讲回来，我觉得我同意你说的单一标准会失准，这也是现在学校其实在推多元评量的原因。
是是是，
就是其实考试这件事情它只能侦测到某一个面向，那讲回戏剧，就是我觉得票房它的确能反映某种面向，
是是是，
可是你要说它反映每一个面向吗？我觉得只用这个东西一定会失准。
对
对，例如说我就说哦，我从票房就可以看出来，大家都例如说大家都很喜欢谁谁谁的表演，
嗯，
不一定吧？
不一定吧，
或者说哦，我从票房就可以看出啊，这个时代的观众一定超喜欢什么什么题材，
是是是，
你怎么看出来？你怎么以偏概全的？对对对，我觉得所以需要多元的角度，然后来评测出来。
对，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只仰赖一个标准嘛，
嗯，
所以我们会有其他的标准，
哦、
而问题就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常常会出现很多的争执跟争议，就是。嗯，我站在其他的标准衡量的时候，我可能是可以不喜欢这部作品的。
嗯，
对，而这个就是会出现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诶，他票房这么成功，那你凭什么嘴啊？对 啊，是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啊，或者怎么样？
嗯，
那我就会讲说，我知道他票房很成功啊，不过我判断的依据跟立足点并不是在于他的票房成功与否，应该说我的不喜欢可能是建立在其他的前提底下，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喜欢一部作品也通常跟人气没有什么关系。
哦，
你不会说哦，我喜欢这部作品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不会
是说我喜欢那部作品是因为它票房超好的。
对，所以其实通常要看一个人气，不像我终究还是回归到这个点，无论他的人气多与寡，一部作品跟你之间的连结是非常个人、非常私密的。
嗯、
你喜欢与你喜不喜欢它，通常取决于你个人过往的经验，以及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呈现手法，还有你对于故事的咀嚼有没有自己的习惯等等之类的、
嗯。
其实绝大部分跟人气没有直接的关系，人气是把你带进去看这部作品一个很大的诱因。可是最终喜不喜欢，终究还是立足在你个人的经验上面。
可是你刚刚这样讲完，我就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它很诱人，它是一个很诱人的标准原因，因为个人的情感体验跟个人连接真的太难论述了。
是，
就是我今天问说，哎、欸，你为什么喜欢，或者说，就是我很喜欢，然后我要反驳你的时候，如果不用票房来讲，我用票房来讲，可能就 七个字十个字可以把它讲完，
对，
因为它票房比较好，这样
讲，它票房有七千万，
对，我有讲它的议题对我来说很打中，可能六千字，而且六千字讲完，你可能会再表达你三千字对于这个的不苟同，
是，
然后我要再回你九千字，就是我们平常有时候在脸书上会做的事，
对，它其实蛮长的，要去论证一个人的喜欢与否，或者他的个人对于这部作品的经验与否，经验的传达其实本身是不是那么好传达的，
对，甚至它其实是很难真的有一个。比较或结果的、就是你的个人体验跟我的个人体验到底要怎么样，
对
对，
但它的困难与否并不代表它不能被执行，
没错，
对，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录这两集最大的原因就是无论你喜不喜欢它，这都是你很个人个体的体验，没有人可以因为任何其他外在的因素去强迫你喜欢或讨厌一部作品，
对，
如果你喜欢它，然后所有的剧评人都跟你说这是个很烂的作品，他所有的奖项都没有中，你喜欢他就是喜欢他，如果你很不喜欢他，然后有七八千万的人喜欢，你还是会不喜欢他，
对
对，你要勇敢的把你的不喜欢说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 这个节目里面常在做的事情，就是无论他是叫好还是叫座，我们两个人不喜欢，我们就会提出我们的原因，
对，
我们会录一个小时的节目去把我们的思考脉络给讲出来，
对，
因为我们的喜欢与不喜欢都是我们主观意见所产生的产物，
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我们节目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们是真的没有要说服你，
是
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立基点甚至有一些前提都说明清楚，
是，
就我们是用什么角度来看，我们是用什么角度来讲，换另外一种话来讲，就是你如果站在你的角度，你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当然那也是很宝贵或很重要的意见，因为那是属于你个人的体验，所以刚刚阿松刚讲的那段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阻止你或什么，就是阻止你说出你的喜欢或不喜欢，连两个戏剧顾问也不能
哇，今天走这个这么励志的路线是不是对，但其实这是我们为什么录这两集最主要的原因啦，就是很多人会说啊，所有的剧本人都说好，我是不是说不好就不好，It doesn't work like that, right?、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要去探索你为什么不喜欢它。
对，
这个产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产业，终究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作品，不要因为一两部作品就觉得这个是不得其门而入的领域。
对，
它终究是一个娱乐产品。对，就是你的娱乐，你有没有被娱乐到，你喜不喜欢这部作品是至关重要的。
没错，
它是你能否持续在这个产业里面或者持续接触这部作品很重要的因素。对，
我觉得这些外部的因素其实都只是在强化你的感觉，或者说让你可以有一个该怎么讲，我觉得让你可以明白自己的口味跟大众一不一样的一些参考依据而已。
是，
对，就是像例如说这个部票房很好，然后你刚好也很喜欢，可能就说啊，原来我的口味或者说有那么多人的口味跟我一样也喜欢这一部作品，但要因此就有一个很暴力的论断，我会觉得有点言之过早，或者说太过简化了，
或者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所以它就是完全客观的好，但是来艺术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论客观性，
没错，
就是我们常常这样讲戏剧结构等等之类，它我们都还是会强调它是主观的，这不是一个绝对一定要长成这样的东西，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要有一个戏剧结构，或者说不是有作品没有戏剧结构它就一定是烂作品，
对，或者说不是所有走旅程的作品只要把旅程走得很好它就是好作品 no,
对对
no,
no, no, no, no, no, 它的好与否还是很个体你跟它之间的连结，
对对，
人气当然是评断一个作品超级重要的一个依据，我自始至终还是 stand by this point, 就是表演艺术或者说戏剧产业的作品你有没有累积人气，有没有引起讨论，它是有价值的，而我觉得任何的作者作家都不应该完全认为人气不是一个评断的标准，我觉得应该永远都把它列入考量，有没有人喜欢你的作品，这个讨论度多不多是重要的，
没错，
对，当然还是回归到那个点，任何唯一单一的标准都有失准的时候，所以永远不能只仰赖单一的标准，不过
没错，
不单一的标准其实指的就是当然要把这个列进来嘛，不然就是另类的另外一个单一的标准是你可能又有一个另类的标准，
有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聊过
是，那我们在这个节目永远提倡一件事情，就是不喜欢要勇敢的说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抱着就是千斤万重万担的那种感觉去讲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的节目自始至终都是还蛮诚实的，无论是来自哪里的作品，我们跟他的体验是 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不喜欢，
嗯，
然后跟他是非常良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部作品。
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有私底下跟我们交流过的听众，我们不会去反驳你的论点或者什么，我们只是会把我们为什么喜欢或是为什么看法跟你不一样解释清楚。
是是是是，
那个解释清楚其实要让你知道说，欸，我们是站在哪一个角度，而我们也因为这个交流可以更看清楚你的角度，
嗯，
但我觉得不会用单一标准去否定别人的标准，这是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立场，因为至少在戏剧作品的观赏上我觉得是这样。它已经是一个娱乐了，你还要它只有单一化或者说拒绝别人存在，我觉得有一点太狭窄了啦。
太狭窄了啦。
对对
对。好，我觉得今天聊这主题好像聊到一个段落了。
哦，要结束了吗？
要结束了吗？似乎不能就这样结束掉了。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可能要来聊另外一个现象了。我觉得我们的立场算是讲得很清楚了，前面讲清楚。不过我觉得这个主题是可以延伸到其他的主题来聊。
哦，
就是我这边想要问拉丁，就是既然我们都说就是票房是衡量一部作品或人气其实是衡量一部作品艺术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嗯，
那为什么我们甚少看到有评论人把这个点拿出来当成衡量艺术标准，甚至连我们其实都很少拿这个标准出来说这部作品的好建立在就是它的人气高这件事情上面呢？
我觉得很有趣，欸，因为我会觉得就是 这个票房或者说它的人气这件事情其实是一部作品的结果，或者说可以简单的讲就是它是这部作品被产出之后的一个现象，
是
它并不是创作者，我讲很残酷的，就是他并不是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就可以考量到的。我要用一个大众都会一定会喜欢的方式来创作，我相信如果有这个方法，大家都会这样。
是是是是，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现象的终端啦，所以你很难说，哦，我用现象来评论现象，就是说这部作品会很好，是因为它的票房很好，它其实有点像是用现象来解释现象的感觉。
嗯，
我觉得会有点没有办法论述好，反而我觉得比较看到的是，很多人会针对或者评论人会针对这部作品这个现象去做解释，就是他票房很好，可能是因为他刚好碰触到了某一个议题啊，或者是他刚好碰触到了这个社会很敏感的什么地方，或者说他刚好是很实际，刚刚好选的演员刚好是最近当红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之类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有点像是我的看法，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现象，他很难用现象再去评论现象。
對，
这大概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好像跟你刚刚举的那个学校成绩的那个例子好像有一点点关系。如果我们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就是我当然可以说，哦，他这个学生考了100分一定跟他就是受到的教育不错，
嗯，
那我要论证他受的教育不错，我不会只一直讲说他就是考了100分所以他一定是受到很好的教育。
我懂了，
我们好像应该还是会回到说，哦，他老师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教他，
懂
然后到底怎么教才会达到这个结果，所以还是似乎会。
为什么小明的国文这么好啊？他说：“因为小明考100分啊。”
就好像没有，好像就是用现象在讨论现象，
好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对，好像没有回答到，
好像无限回圈。他说：“那为什么小明的就可以考100分？”他说：“因为他国文好啊。”就跟我们刚刚讲电影一样，就为什么他票房这么好？他说：“因为他是好作品啊。”他为什么是好作品？
因
为他
票房
好
啊，就一个自由回圈的一个，好像没有真的论证任何的事情。
啊，OK OK。
对吧，就好像说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作品的话，他真的就没办法讨论任何的事情，而且我们其实很难去理解一部作品成功的整个技法以及背后运作的逻辑到底是怎么产生
的。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他怎么创作出来的那些脉络或是做的选择或什么，好像有点被这个现象直接完全覆盖了。
是是是是是是，
哦，
如果我们真的从就是一直回到学业，毕竟
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我现在头皮发麻，我觉得这一集会不会被一些很重要的教育人士听到。
我们其实今天不是在聊艺术，我们在聊教育。没有，但是我觉得那个例子可能很直观吧。
嗯，
对，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小明的成绩考100分，嗯，然后我们去认真检视他背后的学习，是他一天学习18个小时。
哇，
那我们最终可能会想说，好，就算他拿到了100分，我们终究会有一点好奇说，这不是是不是一个好的教育的环节，似乎去理解它背后的结构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对于这部作品的好坏可能就有结构性的，因为结构性的产生，然后产生了很多的疑问跟怀疑。
欸，我觉得这很 这很重要欸。
是，
对，我说教育，对不起，我已经跳出来聊教育。但我懂你说的，就是如果今天拉回戏剧作品，好像也一样，就是我就可以了解背后结构性的原因。就像之前我讲比较敏感一点的，就是之前日本动漫就有在讨论所谓的血汗工厂这件事嘛，就血汗动漫这一件事，
是
就一样，就是你如果单纯看哇，他人气很高，他收看量是真的很高，
是，
可是他也许是用没那么健康的创作方式或者是环境出来的，那我们可能就会没看到这个面向，更别提其他艺术的面向或选择。
是，
就像你刚刚讲那小明的例子，就是十八小时的那个，我有看过，对，我知道有真人真事，但我有看过那种半小时的
啊，
就是回家半小时，其他时间都在传说对决的，对，他的成绩也很好，然后你就说，这个是正确的读书方式，Oh my god，
对，好像不是适合所有人，对不对？
对，
我们终究如果真的要讨论教育的话，就会去思考说什么样的学生适合什么样的。就是学习方式，
对，或者是
为什么有一些东西 work for someone doesn't work for someone 等等之类的，
没错没错。
那就回到戏剧作品一样，就是一个作品的成功似乎不是可以套用到所有的成品之中。每个作品成功的方式都很特别，
是。
可是当我们要去论证它成功的方式很特别的时候，只有票房，票房它是客观到不行的数据，也正是因为它非常的客观，我们会完全拉不出作品跟作品之间的差距。
懂，
对，就是说啊，成功的结构好像是一样的，然后你很快比了十个作品之后，你就发现说他们彼此互相矛盾。
我懂你说的，拉100分的小朋友拉十个出来，十个读书方法都不一样。
对，然后你就发现说是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道路？或许没有正确的道路吧。
OK，
你终究要回归到说你到底想做什么？
嗯，
你的目标是怎么，以及你是怎么样的创作者？你终究要怎么走到那里？
懂，
用不一样的标准去。评量一部作品的成功，我们可能才会得到更特别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跳出来做我们节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说绝大部分的评论人没有在聊结构，或者没有在聊戏剧结构的成功与否。
对，
并不代表说其他的东西不值得谈，只是我们一直觉得这东西似乎是需要被拉到台面上来一起讨论的，就是我们不能只论证它就是社会性的连结的成功，我们也要论证它在技巧层面、技法层面有没有可以讨论的东西。不过从这个纯粹技巧层面或技法层面来看的时候，很多的作品它是不成功的。就像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无论它人气多高，当我们抓到一个我们觉得有问题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会勇敢的提出来。
没错，
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逆风的原因，是因为纯粹从技法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它可能不成功。可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都会去补述这件事情，就是说。但不代表他在其他领域不成功哦，不代表他在其他面向不成功，
是
对，就是说，我说我可以感觉到，就像我们聊娱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觉得戏剧结构是有问题的，不过我们非常非常喜欢作者在台湾提出了这个疑问，他将这个主题带到大众这件事情，我们是非常肯定的，
对，
以及他的人气并不是虚假的，那个人气是台湾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声音，很多人也确实需要看到这个东西，可是。这不是应该我们评量，就是我们希望评论是多元的，指的是这个样子。来，就是
我觉得单一标准的检视这件事情是一定会有机会失准的啦，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只是众多声音的其中一个声音。
是，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今天是用票房这么。我就讲很难，比较难听一点的字眼，就是暴力，
是，
就是这么暴力的数字，这么直观的东西来评论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更限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其他东西的可能。因为我觉得今天社会价值的讨论可能都还高于，或者说有评论人在讲，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说，它都还是高于对于就是称赞它票房的肯定这件事情，
是
因为它是有讨论空间的。可是对我来说，数字这件事情很难有讨论空间，对，或者说它只有诠释空间跟解释空间而已，
是
对。大家都想要数字更提高，就是以教育的角度来说，大家都想考100分，真的就是真的，大家都想考100分。那种考20几分的同学也想考100分，
是。
但今天如果就只是说你分数不够，因为很常就会有这样的检讨，就是因为你分数不够，
是。
但这个分数不够，那个小朋友他没办法，他没救了，他也想考100分啊。我就说
你分数不够，可能是什么？就是你不够努力。
对，然后就想说就是不够好，就是你的学习不够好，
你的学习不够好。
小朋友说：“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你可不可以多告诉我一点点什么？”
对，他说。
可能从教育的比较专业的人士的角度，可能可以去分析他适合什么样的学习环境，
对，或者他的读书方法，或者说他平常画重点、抓重点的能力是怎么样，你平常做题练习的方面是什么，就可以有这么多面向。
或者说，其实不一定要追求那100分，其实可能在其他的领域，这个 学生，我们为什么真的那么爱用学生的？对，可是我就说，可能这个学生他适合在别的地方，就是展现他的能力，嗯，而不是在体育层面上，嗯，或者在艺术层面上，嗯，在创意层面上，在就是提出解决方案的，就是思辨能力上，
对。
他或许有其他展现才华的方式，他不一定纯粹靠只能靠一种方式去获得他的成就、他的成功。
我觉得这很棒，就是所谓的好学生，其实我觉得一样是可以带入到好作品这件事。
是，
就像有一些艺术作品，也许我们节目因为对故事这件事情很崇尚，或者是我们喜欢戏剧作品在讲故事，但也许有些作品，就像你刚刚讲，他就是音乐考很好的那种学生，
是
他是音乐特别有才华学生，他就是真的很艺术价值，他的艺术价值非常高，他的艺术层面真的非常高，但不代表我们不喜欢这部作品就不会有人很喜欢，嗯，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当我们把所有的标准都量化到单一的时候，就会很可怕。尤其是那个标准如果是数字或分数或票房这么数字化、这么直观的东西的时候，
对，
我觉得它的讨论空间会等于几乎没有，
就无限的，我觉得会无限的失准吧。因为那么客观的东西就会失去它的独特性。嗯，可是，嗯，很讽刺的是，嗯，就是戏剧产业它就是创意产业，独特性还蛮重要的。嗯，对，我们不能只讨论它的成功，我们要讨论它怎么成功，
是
以及这个成功还有没有可以变得更成功的方法。嗯，无限的去思考它还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好的可能。嗯，就像我说，我在看韩国早期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我确实是不喜欢的。就我们在节目聊韩剧那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疯狂在聊这件事情。所以我去看了一些韩国早期很知名的一些作品，列出几部下来我都不喜欢。嗯，可是过没几年，在 Netflix 上看到同一个作家做的其他的作品，我是惊讶的。嗯，对，就是我可以相比于他早期的作品，直接觉得这部作品是好很多的。嗯， 嗯， 嗯，对，就代表说，即使他在那个时期已经取得了商业的成功，这个创意并没有就因此就不成长了。
对，
以及整个产业对于去创作一个更好看或者更精美或者精炼或者就是戏剧张力很强的作品，并没有因此就怠惰。就是不是在取得商业成功上就好像是成功了，就是100分了，这100分还有机会变成200分，还有机会变成300分，那标准不断的提高的时候，新的100分的标准就会长得不一样，对，然后整个产业就升级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相信是因为不只局限于那个短暂的100分，去努力去思考还可以怎么改，还可以怎么变得更好，有人不断的提出质疑，而这个质疑呢，不断的促使创作者去思考如何提供更完美的作品，那这个产业当然就还有持续进化的可能。嗯，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这进化的过程中就没有其他的问题，就像我们常讲的血汗韩国的演艺产业，我们还是有常常耳闻的。
我觉得这个点就有趣了，因为我觉得艺术终究是就是创意产业，然后我觉得它这边就可以跟教育做出一个区隔了，因为对我来说，教育怎么教学的确是创意产业，但是就是分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就是标准还蛮明确的。嗯，可是艺术的标准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浮动，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怎么样的作品叫做一定会卖座的作品，
是
对，然后而且这个标准可能也一直持续在浮动，
而且我觉得卖座的作品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好的作品，它可能在票房上取得成功，它在其他的领域上或者其他的面向上还可以持续的进化，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就是一个现象的成功，这个引起这个现象可以有千百种理由，
是
刚好是这个明星很红，刚好是这个议题最近就是讨论度很高，
刚好有人行销，那个行销团队做得不错，
对，刚好用了，就之前也有好多的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在讲这种行销造成的饥饿行销的成功，或甚至最近都有在讲有一个影业就是会利用这样的舆论去操作，
是
就是去买那个 IMDB 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影响烂番茄的分数。嗯，对，那是有各种方法可以成功，但是我觉得在如果只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就会扼杀其他的元素或其他的可能性，
没
错，进步的可能性。
说到底呢，戏剧就是一种娱乐产品嘛。嗯，而娱乐是一种人类抵抗无聊的方式，想要抵抗人的无聊其实还蛮难的。嗯，而且其实有越来越难的趋势，如果一直在复刻原有的成功，或者我们一直看着旧的东西，然后觉得这东西就会成功，然后不断的去复刻它，这个产业会很快就变无聊，或者说对他失去兴趣的人很快就会变多。
是，
对，
是是是，
所以其实他是要或者说需要一个不断刺激的产业，就我觉得这是创意产业的本质。
嗯，没错，
他是渴求持续进化的，他是渴求持续去观察这个社会可能人们还没有看到的东西，或者说还没有觉得有趣的东西，嗯，去把它挖掘出来让人觉得有趣。
对，因为我觉得复评某种层面上来讲其实就是不一样的标准， 对，就是当大家很喜欢的时候，可能是基于某一种角度或观点，但是当你用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标准，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角度，我觉得就有机会刺激创作者。当然创作者不一定要照单全收，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对，可是我觉得他就有机会刺激这个东西。
对，所以我说这个在艺术产业的诚实是蛮重要的，就是不喜欢真的要讲出来，这样子创作者才可以去看说究竟为什么不喜欢。对，就是如果连在聊戏剧这种虚构的东西，就是都没有办法诚实的去发表一下我们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个社会还蛮难过的。所以我才会说我们提倡的那个价值是无论是风向怎么样，无论多少人说他不错，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是可以勇敢说出来，只是说当然不要站在一个过于趾高气扬的就是指责这部作品的角度，而是可以去思考为什么自己不喜欢，以及去论证自己不喜欢的原因。
对
对，那论证就是你的答案，你不一定要向任何人交代。对，但是那个论证的结果是有价值的，那个负评不是纯粹的负评而已，那是一个对于自己的喜好的探索。对，
我觉得其实任何角度这件事都有机会刺激思考，而且我觉得都有它存在意义跟价值。我们刚刚虽然在讲负评，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正评也是。
是，我们自己也会给证明啊，只是我们给证明的时候，我们也会一定要论证啊，就是我们去探索我们为什么喜欢，然后发表我们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对，
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听众只听我们的负评，不过我们还是有给赠品的，好吗？大家不要只听我们想要听我们骂作品的，我们也是很常夸作品的。对，
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评论环境，应该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只要大家有诚实的去找到自己的那个结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宝贵，就是有价值的啦。
对，
不管你是给赠品还是负评，我觉得有些节目，就是可能大家很多时候会有批判说，有些节目就是一直给赠品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些节目其实很努力在找到他们自己的观点跟角度，
是，
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其实在看某些作品的时候，真的我会觉得一味的负评，然后我会很想要知道那喜欢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尤其是我知道喜欢的人可能很多的时候，我就可以从那一些节目或那一些评论人的观点里面找到他们的答案。那他们的答案，我会不会因为他们的答案就否定我答案？不会，但我可以知道别人在看什么，然后我觉得这对这个产业的讨论是很有刺激的。就我不喜欢，我也不会只觉得说就是不喜欢，我也会跟别人的观点去做碰撞，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虚构的讨论，或是刚刚阿松讲的那种戏剧的团体性或虚构性的讨论，我觉得就会变成一个风气，那就有办法让这个产业或者说这里面的作品慢慢提升。
是，
对，
而且我觉得创意这个东西，我们是在创意产业吗？还是要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就是创意这个东西呢，往往就是提出从来没有人见过的东西，可以彻底改变很多的事情。对，虽然我觉得戏剧这东西有不断的重复它的成功的一个规律性在，不过那个所谓的被使用过的原型啊，或古老的命题，它在每一个时代呈现的时候都有它独特的角度，它并不是纯然的旧的东西
啊。
对，就是新的人的诠释，用我们当代的观点再去诠释某一种爱情的结构，或者去讨论某一个议题，它其实是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新的观点进来的。对，就像疾病啊、爱情啊、背叛啊、复仇啊等等这些古老的主题，在不一样的时代还有完全不一样的体现方式。
没错，
对，那是看起来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它就是一个新的诠释，这就是所谓的创意啊。创意你怎么去重新操作这东西，你怎么让这东西可以重新端到台面上来给人家讨论，或者让人看，就是群众暴力也是一个Right， 就是我们在聊那个娱乐的时候，这个群众暴力似乎好像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不过它真的在很古老的作品里面就有了。对，可是它在这个时代里面以媒体的形象被重新的，就是我们聊到社群媒体的那个时候，社群媒体刚变成非常普及化嘛。
对，人人都可以是报道或记者，或大家取得新闻的方式很快速、很及时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的群众暴力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那这个东西就似乎没那么古老，它似乎有一个新的元素进去。
没错。
那这部作品就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可是真的能去奠定它的价值的，终究其实论述它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以我们不会只停在那个单一的票房的成功就说它很好。就像我们不会看着那个数据的成功就说它一定很好，我们也会去思考说我们为什么觉得这部作品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它的价值，以及我们为什么，好比说我们刚刚讲的娱乐，我们其实评论的时候在戏剧结构是给予负评的，我们也认真去论证说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觉得他的所讨论的媒体对我们来说是无效的，至少对我来说是无效的。
没错，
对，
都去把它论述清楚。我们觉得 不用单一标准，或者说不要把票房当成一个观看的标准的时候，才有机会有其他的角度去切入这一部作品，然后造成更多的讨论，甚至造成因为这个讨论可以去刺激这个创意产业持续往前滚动前进。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嗯，对对。
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聊那么深的，不过其实我们还有准备第三个主题，
没错，
前面聊这个个体对于一个艺术作品那个很个人很私密的体验，第二是聊就是纯粹从评论的角度来聊为什么甚少讨论到商业的成功，嗯，并不是因为它不是衡量的一个标准，而是论证它的时候只聊这件事情没办法拉出这个创意产业需要密切关注到的那个创意层面的特质，
那些其他那么很繁多的面向。
对，那我觉得第三个主题我们想要聊，虽然我们现在某程度上来说都是半只脚跨出产业的人或者说其实已经快要完全跨出产业的人，
是，
不过呢我们还是自诩为创作者或者有创作经验的人这样子，
是是是，
我们还是觉得聊这个主题最终还是要回到对于创作者来说商业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以及这个产业在聊创作的时候，是否应该把商业的成功给列入考量？嗯，就我们刚刚说的嘛，就是人气当然是你一定要考量的一部分，但它在我们的创作环节之中，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倒有点好奇，拉丁，你从这角度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以古为镜。可以明的
人不会是老师，老师那个面相出来了是
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说，我觉得对这个商业上的成功对于创作者来说一定是别人的成功经验一定是有价值的啦，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价值来自于就是这个类型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艺术作品或创作比拟成某种互动的话，嗯，对，那这个互动别人的互动成功一定有它的原因或缘由，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是一定会研究，或者是我创作的时候我后来也会对于这块有感兴趣，嗯，但终归回到它其实是一个创意产业，所以我觉得有价值是一个层面，但是如果一样把它上纲到唯一的价值，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会有很不良的影响。哦，那个很明确的不良影响就是你会真的把成功或者说成功作品这件事情的转化成某一种正确答案，例如说也许是某样的议题就一定会成功，或者说用我们节目来讲，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标准，就是某一种戏剧结构它就一定会成功，
是，
对，或者说某一种角色类型它就一定会被观众喜欢，嗯，甚至是某一个明星它就一定有它大量的票房，一定有它基本票房，
是，
那如果它只要某一个明星来演它就一定会成为卖座作品，
是，
我觉得这些迷思如果真的在创作层面它变成一个标准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它就会开始限制创作者的思考，甚至限制创作者对于那些像刚刚讲的创意的发展或独特性的发展，
對，是，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走，欸，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自己为例好了，就是结构这件事情，如果就是说我觉得美女与野兽明明就可以用某样的转化，柯建就有说，欸，可是因为我那一部票房很成功的作品，他的美女与野兽就是那样走，你就要给我这样走，嗯，那好像就完全走到另外一个死胡同了，就是好像只能那样走的作品才会成功，
是，
那我们也知道说创意产业不是这样的，其实你这样越走越窄会有机会走到死胡同，嗯，对，所以这大概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它的确是重要的，我甚至也会，我们团之前在做一些作品或提案的时候也会做个案研究，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了解别人的类型作品它怎么成功的，它怎么跟它的观众互动，它怎么从各多个层面造就他的成功，嗯，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但如果真的把这些成功就当成是创作的正确答案的话，我觉得会得不偿失，
我觉得还蛮微妙的，因为我们通常在参考别人的作品的时候通常是参考那个终端的结果啊，对，然后就会跟我们刚刚在讲评论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嗯，就那个结果呢你其实蛮不好论证的，你要说他为什么成功有很多的东西是你没有看到他那整个搭建的过程，嗯，你不太知道说他搭建起来成功的必要因素是什么，嗯，即使是真的有必要的因素你被你找到了，它是否适合套用到你现在的作品里面，它也需要打一个问号。
对，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这样的作品的成功，其实用我们的节目的话语来讲，是某一种娱乐的结果的话，
是
有时候给你感受的那个东西，可能例如说你很产生那个娱乐或情感体验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画面，嗯，可能只是某种特定的情节，
是
对给你那样的感觉，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是因为这些情节触动人，或者造成它票房上或是结果的成功。例如说，可能因为它加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很幽微那。男女主角没有在一起但最终怎么样离开的画面等等的，这样你就会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原因，然后你硬把它放进 任何作品。
对啊，就是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嘛。当我们暴力的觉得因为在那部成功的作品有这个东西，然后放到这部作品它一定有 work 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忽略了每一部作品其实都有它非常独特创意的层面。嗯，对，就是它放过来的成功与否，可能你有点忽略它整个成功的架构，是因为它从拍电影的第一拍到他的最后一拍其实是连贯的啊。对，可到我们这部作品里面之后，他如果突然间插进来好像会有点突兀。
对啊，就会忽略整体的架构吧。就是其实影响我们感受的虽然可能只是一个最后那个画面的结果，可是会让我们堆叠。我觉得戏剧作品它终究还是有那个结构跟堆叠跟铺排。嗯，对。但如果有时候只去复制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忽略了大家为什么一开始怎么样建构把它搭成一个房子。
对，
对，就有点像是你觉得就是独立卫浴，不要说独立卫浴，因为有浴缸的浴室真的是很棒。可是它有可能放到有些房子里面，它是歪斜，甚至它有可能占比，或者说它会有造成一些空间上的问题。
是，
可是你就说哦，有这个东西就是好的，要把它放到每一间房子里。哎，那的确就会造成结构歪斜，或者是地震来，它可能就会不稳。
或者说，我们就假设我们没有要创造一个很新的东西，我们复制，就是它有那整个架构，我们把整个架构复制过来。你很难去复制那个时空背景，加上已经被看过的东西，在创意产里面是会被贬值的。
是是是，
对，就是它有一个，它会自然贬值化一些东西，
连同一部作品被爆雷都已经会有人就不看了，更何况是这样。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创意产业里面好像要去寻求一个制胜的方法还蛮难的。它终究会回归到说，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每一部作品成功的方式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在，终究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性，以及我们跟其他作品成功的共性是否是真的可以替换的。
同意。
对，就是说你那边的成功的因素跟我这边的因素是不是真的可以自然的移植过来。通常判断的依据也仍然是在于你这部作品的独特的创意是否适合安放这个元素进来。对，这是我们戏剧顾问常常在给建议的时候会参考的，会考量到的依据。
没错，
很多人说可不可以突然来这个转折，因为这部作品 work， 我们就会说可是这部作品跟那部作品它的搭建的架构整个脉络是不一样的。
我们很常讲这个。
对， 对， 對，突然到那里的时候突然加这个东西进来是否真的适合你这部作品，终究还是看到你依据你这部作品个别而论。
没错，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做创意产业里面还蛮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我们把商业当成正义的话，可能会忽略这个点，就是终究在创意产业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作品的独特性。那个独特性并不代表说他要讲出一个什么前无古人后来者的东西，而是他能不能用旧有的东西去提出一个新的论证或个观点。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同意。我其实也觉得，我觉得今天聊这个聊的有点比我想象中的深。
是，我觉得要去判断一个作品为什么在一个时代里面成功，这有各式各类的解读。不过那个解读终究就像我们前面有说的，可能就是一个跟现象有关的解读吧，就是我们只能客观论，它已经发生，我们只能客观论述它可能发生的理由。对。但是当它要变成下一部作品成功的依据的时候，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最好的参考依据。尤其是它就像我们说的单一标准的衡量，其实有极高几率是会失准的。对，你会忽略很多这部作品它成功的独特因素背后是什么。有一些作品的成功甚至跟它上映的时机点有关。
对
对，就是这很微妙，就是哦，两大强档一起上映的时候小的作品就被吃掉。也有可能。Right， 那也有一些情况下可能是就是哎，相加两部强档一起打，然后两部强档一起变红，
对、啊、
变得很强大。
芭比跟奥本海默就是这样啊。
对啊，所以
从来没有人想到两部会一起冲。对，
两部一起冲，而且芭比还远远冲超过奥本海默，
对，吓死。对对对，真的。
对啊，那样的成功你要怎么复刻，或者你要怎么把那样的情境给重现出来。
对啊，
而且那个重现真的就能保证你可以重现一模一样的结果吗？好像不太可能。
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对于成功已经成功的作品的论证还蛮难直接成为直接的素材。对，
是。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东西也不是那么 desirable， 就是不是那么被这个产业所渴望的，或者说 对于这个产业来说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现象，如果一直在做相同的作品的话。嗯，就像那个之前我们那个跟影视墨同学会 feed 的时候，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他就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好莱坞里面有很多的演员他们会自己主动的去参加一些很小的制作。从很多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创意人才或者说就是对于艺术创作有热忱的人，
是
他们会想要做很独特的东西。嗯，这是某程度是补充能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对，
如果只是一味的只追求商业性的成功，不是说他们就不喜欢，只是说这个产业会很难留得下就是对于创意或者创作有热忱的人。
嗯，我觉得从前几年不管是迪士尼、漫威还是其他影业，其实都有发生类似的事，就是导演的出走潮或撤换潮。嗯，其实跟这有关，就是其实在产业里面可以理解，就是一般的大企业或者是工业化的情况下很难承担一些冒险的风险。嗯，可是我觉得在创意产业里面，冒险或是创新这件事情其实是创作者很需要的原动力。
其实蛮需要的，就是创冒险啊，或者说去创作属于他们觉得很属于他们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虽然我们之前有录过一个节目说商业跟艺术之间不应该这么划分开来，嗯，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其实非常常见的，
对，而且是很可以被理解的。
对对对对，
原因是一边就是希望追求创意，然后独特，然后冒险，然后另外一边希望因为赔款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可以理解，就必须要对很多人负责，对股东或对什么负责一大堆，对
对，
所以这两者会有一些冲突，但是这两者有时候也可以合作啦，但这不是今天要聊的主题。我们只是要聊说这个创意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很珍贵，甚至他们会想要追求的。
如果我们评断一部作品的成功只能仰赖对于旧有作品的成功的数据的话，终究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产业如何革新，如何进步，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对，甚至像你刚刚说的留住人才，
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留住人才。当你真的碰到瓶颈的时候，这个产业面临需要一定做改革的时候，你能确保这个产业还有足够的人才去推行这个改革吗？我相信一定有啦，因为就是蛮多人想要进入到这个产业里面工作的，但是那个量多吗？以及他们真的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经验去实验过他们的东西是否可以被市场所接受吗？
甚至真的可以做那么立即的改变，在群众还对于你的品牌已经快要失去兴趣的时候有办法吗？
真的
说，假设像之前台湾在做偶像剧的时候，有一阵子都是恋爱题材，然后都很想象，那一开始大家有兴趣，但到时候大家没有兴趣的时候，这个产业有办法做出立即的改变吗？
是，
其实在台湾娱乐剧里算是蛮后面才冒出来，让大家又对台剧有信心。
是，
但中间是真的面临了一个断层，至少我们作为观众，我们是有这样的感受的，
就是碰到了一个冷静期嘛，大家一直在寻找新的出路。嗯，那旧的路大家都觉得走不通，可是那一瞬间你真的要去找，就是很新颖的题材的人，真的那么好找吗？以及你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的时候，究竟是要怎么去选择冒险的道路？如果你没有习惯性的去，应该说这个产业没有习惯性的做定期的冒险的话，它真的跨得出第一步路吗？我们也会就是提出我们的疑问吧，就是产业的改革或者说常常需要带来很新颖的东西才有办法撞击出新的东西。嗯，娱乐撞出来的新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看得出还有留下影子，就是对于艺体的作品非常的推崇这件事情。但是下一波呢，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还能持续仰赖着我们第一次成功的例子多久？
没错。
然后我们要到什么程度底下才能去做转型跟转换？那我们又需要怎么样的人才才可以去推行这样的转化？是什么样的行为才有办法促使这个创意产业一直活络下去？是不断的复刻成功的经验，还是在那个复刻或者研究别人的成功的案例底下去搭建一个新的就是好的基底，然后去做可能新的冒险？对，这个东西是我好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聊对标作品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真的在复刻一个作品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取怎么样的素材，以及这样的素材有没有办法去辅佐这个作品去跨出一个新的道路。对，怎么去冲破那个所谓的创意产业不能停止革新的这个特质。
对，所以我觉得所谓的 叫作的作品啊，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枷锁啦，它其实反而应该要像是一个有点阶梯，
是
这个阶梯是让我们迈向就是创新的那一条道路，而不是好像它变成了一个框框，就是所有的作品只能在这个框架底下存在。
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它今天变成一个阶梯，我们就有机会往上走，走到不同的楼层，走到不一样的方向，然后我觉得这个产业就会更开阔。
没错，
这也是我们今天录这一集，我觉得最后我觉得想要分享的啦。
嗯，好吧。差不多这样，我会太严肃。今天这集好严肃哦，一下聊艺术产业，一下聊教育产业。
不会，我觉得就是教育产业，我们这样聊已经是我可以聊的最大限度了。之后也不会再出更犀利的题材了。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是对于一个作品的卖座是否能定义它为成功，我觉得很多的评论人会直接定义说，这不是一个评断作品成功的标准。
嗯。
我觉得也不完全合理，
当然
对，所以我们终究会觉得好像得先面对说作品的人气这件事情终究是成功的一个标准。
嗯，
不过在评论它的时候似乎要用其他的标准一起去看，才能得到真的很属于这个作品成功的独特因素。
没错，我觉得我们在聊那个闲聊片，尤其是严肃的主题的时候，有时候花更多的时间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的脉络基点在哪里啦。
嗯，
因为有时候真的很比较害怕的是，应该说我们自己也害怕类似这样的论述，就是它很决断，或者是很没有脉络，只有一个结论。
嗯，
对。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聊，大家也可以感觉到，我们其实是很有阶段或脉络在把我们的东西阐述清楚，
对，应该也说是小心翼翼的在阐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蛮不好讨论的，因为它就跟我们说复杂的艺术这件事情有没有它的价值，它当然是有价值的，
一定有。
对，只是说如果它是唯一衡量的标准的时候，或者说它已经暴力到就是即使别人看不懂，它都不能当成是一个讨厌它的理由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武断了。但就跟反过来看，我们在说叫做的作品是一样的，
没错，
就是当他商业成功取得到一个成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失去了去给予复评的权利或者说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
当然，
对，就是这个产业需要，如果不喜欢的话，如果是诚实的话，然后你有认真想要论证的话，我觉得这个声音当然是要勇敢的说出来。
嗯，
对，因为对于这个产业来说，这样的声音是好的。
没错，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这么相信，我们觉得评论就是要多元，要不一样的声音进来，对于这个产业才会有多方的参考。
嗯，
对，
有，我觉得今天应该算差不多，我们有方方面面吧，每一个角度都讲清楚。
Yes，
虽然真的是超乎了我的预期。
啊，我也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对 对， 對，比我想象中的难聊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很想要聊的主题啦。
对啦，
所以我觉得真的算是这一次蛮战战兢兢，像阿松讲，但是也希望能把我们想要说的或者是我们所想的把它阐述清楚。
Yes，
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各大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
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很严肃的讨论。
如果呢想要跟我们做交流互动的话， IG 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私讯我们，我们这边都会尽快的回复您，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如果呢你想要赞助我们的话，我们的赞助功能也已经打开了。
嗯，
OK， 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